这里是挪威希望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希望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3月19号，公元2016年4月2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收听访谈节目流亡藏人作家桑杰佳介绍新书天葬台。下面请收听今天的访谈节目，寻找共同点国际汉藏友好团体代表大会近日于台北召开之际，流亡藏人作家桑杰佳在大会第二天举行了新书天葬台的发布仪式。下面请收听本台特派记者端云从台北所做的专访内容。
首先请桑杰佳介绍一下您刚刚在这次国际汉藏会议上发布的新书《天葬台》，这里面的内容是跟哪些方面的问题有关？
Okay. 你好，是这样，这个《天葬台》我这本新书其实是一个是我的一个个人文集，就是从我它的事件跨度呢，它可以达到从2009年开始到今年这个时间里面我所写的一些文章的集合，就是它是一个文集。那整个书的内容呢，我呢分成这样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有关西藏文明这一块呢，我介绍了一些在华人世界或者在中文里面比较少见的一些内容，比如说西藏的阿坝中，这是我的翻译，但是其实是在很多中文是翻译成瑜伽师，所以我对这个西藏的这个团体做了一个比较它的概念的问题进行一个分析和介绍之类的，还有佛教与科学的对话这一部分，还有比如说为什么西藏寺庙的顶上有一个法龙和这些标志的根源，这些就是去谈一些西藏文明的这一块，就文化或者宗教的这一块。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西藏境内的，就是透视西藏，就是在西藏境内发生了什么，就是在中共的统治下，每一天都会发生一些事件，但是有的事件我们无法知道。那我的这一块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西藏境内中共的政策导致西藏的一些恐惧，或者说对西藏人民造成的一些打压之类的，那这部分内容比较多。然后呢，另外一部分就是预测中共和中共的政策，或者说整个中国它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我在预测，比如说习近平上台之前，我在预测习近平执政以后整个中国的趋势，或者说对西藏的影响，或者对西藏政策的变化，这是一部分，就是这样去预测中国的趋势。其实我们去研究中共政府的变化或者说政府的执政的变化会影响到西藏，然后西藏的变化需要哪一块我们需要注意或者去研究这一部分，这是一个研究的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主要是反驳，那这个内容是针对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我进行反驳，比如说对西藏主权的质疑，中国境内是我不太去针对他们反驳，因为他们在那个环境里面，那主要针对的是在海外的华人，他们在写文章或者写书的时候还是跟中国政府保持一致对西藏的 历史地理进行质疑，或者说不承认这一点，那我进行一些反驳。中共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进行反驳呢就没什么意义。我是针对一些比较典型的问题进行了反驳。下面一部分就是真相，西藏经历的真相是什么？这部分也是比较大一点。那比较典型的例子，我就是去介绍，比如说西藏人为中国六四运动付出的代价，这是一篇文章的名字。那这里面我介绍西藏人或者说达赖喇嘛是怎样支持中国的人民运动，就是主要是六四这一块。然后呢，我再去对比那民运人士对西藏是什么态度，就是还涉及到有的人说西藏的问题跟刘斯的那个大屠杀是一样的性质，或者这样解释，那我是坚决的反对这种观点。他们六四跟西藏问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类似这样的真相我去揭露。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武林王以后感受到民主社会，然后也见证了西藏流亡政府的民主发展。因为我在流亡以后大概在达赖喇嘛待了14年，快要14年，那这段时间就是在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比如说从2001年开始，如果达赖喇嘛开始半退休的状态，然后有民众选举噶伦赤巴，这个过程。那10年以后呢，达赖喇嘛完全退出政治体制、政治权利，他们依教政治权利给民选的当时的噶伦赤巴。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民主的一个发展的时端，所以我去介绍西藏流亡社区的民主制度的一个变化和过程。大概我的书的内容是这样。当然我的书得到那个西藏著名作家韦瑟拉的推荐，我感到非常的荣幸，我再借这个机会给书生谢谢。
好的，那请您介绍一下您这本书比较就独特特别的书名，叫《天葬台》，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好嘞，《天葬台》其实《天葬台》这个名字跟我的博客是同样的同名，所以因为天葬是西藏独特的一种怎么说葬俗，它是只有在天葬，只有在西藏。然后呢，我们觉得天葬是一种神圣的种葬术。藏人的观念里面呢，的天葬以后呢，他就是把最后的我们保护了我们珍爱了一辈子的最后的尸体布施，或者去让其他的动物去吃，让献给他们。那这是一个作为一个人他最后的一次的怎么说呢，供养那些鸟类或者其他的动物。然后和他死了以后，后他也不像其他民族或者其他国家的习俗那样去占用一块土地，然后把尸体埋葬下来。因为西藏佛教的观点，人死了以后就是死了，你的身体就是一块废物，没什么利用价值。那你没必要把它存下来，然后再继续占用这个地球的空间。对于我来说，天葬是一个神圣的意识。然后呢，天葬台其实没有这种说法，但是你说天葬是它是一个习俗，或者说它是一个方式。那天葬台加上台，就是你表示你最后天葬的那个地方。我个人呢觉得为什么这个书的名字就是天葬的，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我对我们西藏民族的一个一点点的怎么说呢，去奉献，用写作的方式去做一点点对民族有益的事。所以我觉得跟在意义上比较像跟天葬有一点接近，所以我喜欢这个天葬台这个名字。
那这次您的新书是发布会是开在就是在汉藏国际汉藏会议上同步进行，您认为它背后的意义？ 有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时间上的巧合的那种状态，但是它的意义比较大。我觉得因为我们之前进行编辑，这时间刚好在这一段汉藏协会这个大会的有很多华人参加，而且有很多藏人参加，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会议。而且我的书的内容涉及到整个西藏的从文化、政治、人权、环境，基本上包括了所有的有关西藏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新书发布会开在这个会议上，然后让把书给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让他们去阅读，那很多新的参加这种会议或者说新的接触西藏问题的华人，或者说对西藏问题不太了解，对西藏不太了解，只是一个表面的一个认识，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去值得看我这一本书，他会了解西藏的方方面面。所以这样，他阅读了这本书，然后再去讨论西藏问题，我觉得我们有一个更加宽广的一个视野和想法。
这次您的书中有一些作品是针对海外华人作家，您刚才有提到，对西藏问题进行阐述时提到的一些我们比较不认同的观点，您对这些观点进行了一些反驳。那这次您所反驳的作家也有参加会议，你们之间有没有互相进行交流之类的？
比如说我反驳了很多人，比如说那个张部署，他是我们第一次见，他一参加活动，然后那天我新书发布会以后我在签名的时候他也过来，他说我今天终于把人跟名字给对上了，他说他看到我的文章。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冲突，我们是各自的观点，我觉得这样很好，不同观点的人在一起开会一起交流是很重要的。这样然后从我对他的反驳的观点来说，第一个问题就是西藏主权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在我书里面谈到的跟事实是一样的，事实这是事实，所以没有什么争议，他也不可能反驳。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在我新书发布会之前，有一位海外的学者专门讨论了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而且他不是用国际法或者什么海外的资料，他是完全用中国自己的文献资料去证明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第一点。所以我对他的反驳是有更多的华人或者说更多的学者是承认的这一点。第二点是我们谈到西藏问题，我们必须要涉及到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说西藏的历史上的地位问题。所以昨天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讨论了很久，然后呢，其实我们最后的共识，所有的参加会议的人，有马来西亚的华人、香港的华人，都一致的承认西藏在历史上一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呢，我的反驳是不仅仅是一个站在藏人的观点去表述，我的观点是以事实为依据进行表述。那这样呢，其实如果对方是一个理性的承认事实的学者的话，我觉得应该没有问题。
最后您希望通过您的这本书对今后汉藏交流应该起到什么作用？
对，其实学艺出版社也不是很经济上也是很艰难的，其实它是一个不是很大的出版社，它去出版这些西藏的书其实赚不了钱，这是事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这样艰难的情况下，昨天新书发布会之后呢，给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赠送了一本书，那这就是出版社会组织者已经很清楚的看到我这本书里面涉及到的内容啊，比较全面，其实谈到的所有的问题，当然有深度和有些是比较深一点，有些比较简单的介绍。那这样的情况下呢，由于它覆盖的整个内容的方方面面，我觉得这本书对华人刚接触，比如说刚开始去认识西藏问题的人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书，因为他们开始从了解西藏问题，或者说西藏方面了解西藏方面，他会看到很多方面的内容。所以我希望呢，这本书对于华人世界了解西藏问题和去认识西藏问题方面，希望能做出一点贡献。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青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是迪丽。